我这个歌喉不太好意思唱，就是那个刘欢老师唱的那个这一派、
嗯，我也别唱了，我操、
嗯，
也不
春风得意，我怕到时候
文波太
一从这儿的人就走了，
太困了，
啊、挺困啊。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呢，宁学桃园三结义，
不学瓦岗
一炉香。哎，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开卷无益》，我是黄黄，
我是老航
啊。今天呢，咱们要把三国的重中之重的主角请出来了，刘关张。啊，这块呢，今天啊，我其实更推荐大家去看一下94版央视的《三国演义》，我觉得那一块人家就是怎么说，就是真有活，真牛逼。就是咱们现在总说啊，就比如说所谓体制内的人没能耐啊，
那会儿可太有能耐了
啊。这块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张光北老师就是三五八难，
嗯。
楚云飞，说楚云飞肯定有人知道、
啊、是是
说吕布未必有人知道，对吧？亮剑多火呀，对，也就是吕布的扮演者，他说过啊，说你们现在去找没有哪一个剧组能这么的就使唤人啊，四个月学形体，还得学马术，然后还得研究这个原著，还得研究你对手戏的心理
啊，对，就是说他们那会儿拍戏，他们必须得把《三国演义》原著都挨个看一遍，
对 对, 对, 对，
而且他们必须熟悉这个人的性格、心理啊。
所以大家去看啊，你感觉那就是他。所以人都说94版《三国演义》是一部就是所谓的这个原片了，就那意思。
就
这不是演戏，
看的可能是纪录片。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半天
看的不是电视剧，看的是纪录片、啊
对对对。那个后来那高希希导演那版那叫电视剧演戏、
啊，
对，人家那版就是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书里的啊，书里呢其实第一次出现的是在第一章回，叫斩黄金英雄首立功。这英雄其实是谁呢？理论上我还是认为啊，说的就是贝贝家，
贝贝家、
啊、说的就是贝哥，当然也有这个黄甫松啊、朱俊啊、操子呀、
孙坚啊、
侄子呀，对对对，都有都有啊。咱们呢书剧情结合着一起说。首先呢，咱们上一集说了啊，这个突然之间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了，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了，
都吃不上饭，然后就开始闹。
然后皇帝就说：“大哥们，你们自己来吧，我这儿管不了了，手里也没多少兵了。”这个幽州太守刘焉呢，高兴了，说：“那个那行啊，这事儿我得替国家，我整事儿啊。”然后他就开始张贴一个这个布告，就开始招人嘛。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古时候那个招兵啊，也不是大家想的，就我一贴出来，家里不论男女老少啊，你必须你都得去，都是比如说啊，我用我们北京或者用我们南城来举例，老航所在的街道是哪儿啊？
车
站
西街，
车站西街、啊、我所在马连道，
马连道、啊、
这个时候呢，咱用我们老玄武吧，我们老玄武太守啊，比如出来说话了、说操，咱得铲事儿了，
有人打咱们来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咱们大哥管不了了，现在让咱们自负盈亏那意思啊，
对对对，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是说啊老航自己就出门了然后去那儿就招募去了，是老航先自己跟自己家这个小院里就说咱那个十几号院吧，我就不说十几号了、
没事
不啊，可以说
之前都说过
哦，对对，
就是十五号，
咱们十五号院啊、
哦、
现在要这个竖起一杆小旗，
你听着都不牛逼，你知道吗？听这地方是我
啊，竖起一杆小旗，咱们去帮咱那个宣武太守去，好不？然后我这马连道，我主要在东街、啊，
对，你也组织点人，
对我组织点人就去了，都是这样，然后一点一点的再凑起来，大家编成、
嗯、
可能
十八路诸侯
就去了，对，宣武一队、宣武二队、宣武三队，
嗯，
然后宣武代表十八路诸侯的其中一路，是这样，然后咱们过去了。张贴完那个榜单之后呢，哎，主角出来了。这个在书里啊，人家说的特别好。这个人呢，喜欢读书，性格好，不爱说话，喜怒不形于色
啊。这一听就是刘备
的
啊,
啊，并且呢，胸有大志，生得七尺五寸，身高多少咱也没必要较这劲啊。主要的是后面啊，两耳你妈垂肩，你就琢磨这耳朵得有多大，
福相
啊，福相
耳朵大绝对是。
双手过膝。
华德
啊、
是吧？
好像是吧？我不怎么看篮球，确实不太清楚。
不是不是，华德就是那意思，就胳膊长。
哦，
然后谁双手过膝？我目前没见过这人，
我也没见过。
大哥，
长臂猿吗？
猿，
对啊，并且呢，眼睛能直接看见自己那耳朵，就说这耳朵就多你妈得个啊，
来吧。
然后是谁呢？中山靖王之后， 当然这块说一下啊，中山靖邦你妈好几百个儿子，理论上呢到那个咱们贝哥这儿呢都不好去印证他到底是不是中山靖邦之后，只能说他姓刘。你这么说咱娇姐也姓刘
啊，对
对吧，
跟刘邦也是一家
啊，那肯定的是吧，
大家族。
然后这块呢相信有很多人就说了啊，就是就开始出争议了，就说贝哥啊不能说是白手起家的，虽然他是卖草鞋的，他是这莆田那块，
但他有这背书。
对，但是又一种说法啊，他虽然有这个背书，你去琢磨他在他妈的没有诸葛亮之前压可一个地儿都没有，到哪儿呢一跟别人说啊，我乃
中山
靖
王
之
后啊。
对，当时皇帝看见他也说，哎呦，那按照那个辈儿来讲您是我叔叔啊，刘皇叔嘛，
刘皇叔啊。
但是你叫了皇叔也没用，谁也都跟你客气客气，该打你啊还打你啊。
哦，对，皇帝那会儿不行。
对啊，
他曹操嘛，
曹操在那儿把着呢。所以你说这有用吗？你不能说有用，但是你又不能说没用。有的人他给你点面子，
就兴许是你创业的时候吧，大家不至于那么收拾你、
哎、
然后等你稍微的有点实力了，这时候开始弄你了。
这里呢我个人认为呢，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刘皇叔啊，或者说他这个打一个问号的身世之谜，只对他最后称帝有点用，对他创业来说我个人认为不太大，占得很小。
意思就是称帝是名正言顺，
对，
占一个，
对对对，因为
现场挣钱，
对，因为他啊、对，巧立
名讲究个
名
正言
顺,
不是、啊、
然后才巧立名目。但是你说其他的有用吗？反正我个人认为用处不大。真有用的是后面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那两位、
哦、
SSR 级别的，
那太矮了，
成卡是吧，用你们那个魔兽世界说是吧、史诗级是吧、
不是传说级、
啊、传说级，
那俩绝对传
说，传
说
级
啊,
啊。说真的这个好在这是历史，就是真如果就是咱就用小说来说啊，按现在的说法我觉得都就是都可以说爽文了。
这不扯淡的吗？你凭什么让刘备一天之内就认识这俩人，然后还死心塌地管自己
大哥？关键的就是历史、
啊、
所以说三国为什么我之前在开篇序言就说为什么是所有喜欢历史的人最爱讲的一个朝代，太牛逼了。咱也不知道东汉末年怎么出来那么多人
的，就是那单纯，大家那会儿可能大家没不刷抖音，不听这乱七八糟的，大家都比较单纯。一说你是我兄弟，好的，咱就是兄弟，以后同生共死
了，所以你说、我主要说的是能耐 啊,
啊, 能耐啊。
当然，这个二哥忠义一肩挑的没得说，到现在黑白两道谁都磕一个，
黑道绝对就是二哥，
对对，必须二哥。
就你甭管，
你看彪哥嘛，对对对不起，彪哥，对不起啊，那声儿有点大，
不该当着您面训孩子，
训孩子啊。然后在整个《三国演义》里，其实包括在整个历史里啊，就是二爷斩颜良这种级别，万军从中，当然是不是万军，咱们有待商榷啊。取上将首级这个，
嗯，就他一个，
我知道的就他一个、
啊，
当然肯定还有啊。这个有懂历史的可以告诉我，就他一个。太牛逼了。那整个三国演义的书里呢，虽然有那么几次，比如华雄
啊，全是二哥
啊，还是那话，咱按书里说，到时候说到他的时候会提，你就说一通缉犯妈逼这么大能耐。另外呢还有一个啊，其实他先出来的谁，飞哥。贝哥呢还有一个身世啊，其实这个可以看出卢冠中老爷子对于贝哥的一个喜爱。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三国杀嘛，刘备有一技能嘛，
仁德，
仁德，唯贤唯德，能服于人。这个咱们可以纵观整个这个三国的君主吧，咱就用这个说法，刘备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大德。他从来不屠城，因为他就是底层老百姓。这块你跟曹操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曹操好多人骂他，说曹操这人奸雄，因为他动不动压屠城。但是大家也看过啊，曹操手底这么多名将，这么多名士，为什么人家也爱财嘛？所以他一直是争议人物。我觉得呢，卢冠中老爷子可能也是觉得人刘备确实仁德，所以《三国演义》就一直都在夸他嘛。当然最后这个干瘪
啊, 啊，是是是，
干瘪，
那肯定干瘪。
说这个家里啊有棵大树，这树呢好像太大了，
张德民他们家的，这树从屋里长出去了。
对对对，长出去了，然后形成一大伞盖。就相当于家里天然带一棚子，
楼桑村
啊，这棚子地道了，人家说这有帝王之相。然后这块得感谢他叔叔，他叔叔说，哎，我这侄子灵啊，然后就开始给他钱，让他出去呢交友学习。卢植，就刚才在那个上一集咱们说过，卢植呢 相当于就是当时北京军区总司令虎贲中郎将这么一个岗位，他是他老师，就是刘备时的学生啊。
嗯，
然后他又跟公孙瓒也是瓷器。
你说真的，
嗯，
人家那会儿能攀上这高枝儿，
对，
还卖鞋
啊，
对吧？
对对对，
要不说也是挺要脸的。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现在大家的人还会拿三国去标榜一些时期的原因啊？就是咱有啥说啥，咱老说现在阶级固化，我告诉你们不是，就是总是老生常谈一个话题啊，因为我最近老在说，就高考真的是穷人可以完成阶级跃迁的一个方式。但是在东汉末年那会儿没戏，就你想阶级跃迁，你不认识人，你家里没背景，你有天大之能，没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说为什么诸葛亮他不去曹操那儿，你没用。曹虽然诸葛亮也出生在颍川，咱都知道颍川多人才嘛，可是荀攸、荀彧这
国家
都这样，
嗯，
人家你没有人家这介绍信，你知道吧？就居委会给你开的那个，你哪儿你都去不了。
曹操也看不上你，你像二哥也是当着曹操面，
嗯，
砍的华雄，知道吧？
对对对，
所以怎么怎么
起，所以这里这事儿啊很复杂啊，这里头真是阶级固化非常之严重。但是这块啊，在电视剧里，就是刘备这个身世怎么说的？是他们哥仨见面之后，然后也当兄弟了，坐一块喝酒，人家在提的。这咱先一点点说吧。当时呢，看了这榜文，反正这榜文那意思就说啊，如今天下大乱啊，黄巾起义，什么内忧外患的这那的啊，咱们那男儿咱们得站起来。贝哥一看呢，哎，
嗯，
这一哀呢，我觉得有各种的想法。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操，我刘备今年28了？你说我有公孙瓒这样的牛逼人，我老师卢植啊，军区总司令
是我现在我这儿，
啊，我们家
这
还树
卖鞋呢，
啊，我跟这儿卖鞋呢，我还中山靖王之后，
嗯，知席犯吕之辈嘛。
哎呦，估计他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啊？因为古时候啊，你能活很久不容易。对，这块咱还得再多提一句，这个郭老师说的话对，仨说相声的，你把那俩熬死，你艺术家了。
嗯。
咱们在三国里一直都说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司马懿嘛？说司马懿熬死多少代君主，然后成功篡了嘛？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啊，曹操也是，他身体也不错，一生戎马，就是一生这沙场上征战，人家活的可挺硬朗的。你想国家争辽东的时候，自己都那么困那儿，
30多死了，
他跟我一个病结核了啊。刘备一生那个跑路，其实他身体也不错。他也扛挺好，你再看江东那边就反正次点啊，
嗯，
能人都他妈死的，他就说这意思。他这一声长叹，我估计他可能还没琢磨点别的呢。这时候有人出来了，谁呢？这个身长八尺，抱头还眼，
过来一大黑胖
啊，燕额虎须，声如巨雷，势如奔马，就说了，说这个大丈夫是吧？不说这个
不为国出力，
跟这麻呢，当丧逼，
这个。A 了八 U 了是吧，
啊，
真是我看你我就不爱看。
是你坤不坤啊，
直接把他给骂了。
刘备就又走了，就是看了他一眼就唉。
刘备
这个爱我觉得就更有
意
味了。意
味深长了。
就心说你妈你懂个嘚儿啊。
我也
是
这么
就是吧是吧是吧。
你懂个屁。
我觉得也是这意思。
哎，跟我这是大丈夫，
啊，跟我这牛逼。
你懂什么大丈夫，怕
的嘞。
老子中山靖王之后。
底蕴，
嗯，
是不是你呀，啊，谁呀，啊，就这样。
没理啊。
没理啊，
走了。
然后这个在书里啊，我觉得书里没有这个电视剧说的好。对这块我们刚才其实夸人电视剧的人说一半啊，就是人以前啊，这帮央视人太有能耐了，这帮编剧一定是就把这个书都钻透了，
都
人家
嚼碎了，
有这么一个改编，很有自己的理解。书里说的是直接就是刘备跟张飞，然后俩人喝着旁边，然后看一人长得说这大哥怎么有点这个猩红热呀，看着
就或者说。一看就不是凡人，
对对对，
就一身的英雄气。
然后哥仨一聊，然后也没聊两句，反正直接就磕去了。
你说这原著写的也挺够意思的，就好比说咱俩跟早点摊正吃饭呢，
嗯，
然后过来一人，哎，咱俩就这，
哎
哎
哎，
过来
哥们儿哥们儿，
过来过来，喝来喝来，然后这一喝，磕一头成兄弟了，
啊，
嗯，对对吧？
讲理，
其实电视剧演的还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嗯，就是那俩先打架，然后
或者这可能不太重要，因为每次说到这儿啊，我总能想到另一件事，
嗯。
就是他说陈冠希当年怎么出来的，这块我多跟大家说一句啊，说是当时成龙大哥带着吴彦祖还是带着谢霆锋正吃饭呢，然后赶上那饭馆啊，陈冠希在那吃呢，
嗯，
然后成龙大哥就喊了，哎，你过来小子，以后你跟我，逼哥了，
那个
知道吧？
西子认识龙哥吗？那会儿
西子他爸跟龙哥辞，西子他爸呢，属于就是这圈里的这个一等一的这个一二哥吧，就算是
就跟谢贤似的，是吧？
不，谢贤只是演员，
哦，
跟杨汝成似的。
哎呦呵，
就是大资本，还是这样，所以人家才经常能去一个饭馆儿。
哦，
人这个《三国演义》这就更有点，就是真是跑一饭馆一聊就能碰见。但是演绎更好，演绎这块什么样呢？一下也把三个人的性格特点可全出来了。因为在《三国演义》里啊，基本上就是从前面两回吧，只把刘备这个人一下丰满了。丰满成什么样啊？就是，力量、敏捷、智力
啊，
三项全部点满，
全是满的
啊，或者说全至少90了。然后关羽跟张飞呢，张飞是属于就是力量点满，敏捷应该也算
敏捷，反正肯定是个优
啊，对优、
嗯。
然后智力没有，基本上。然后二哥治了一半、
啊、演绎里边确实把张飞演
就是我说的没有的原因啊，是因为他没有提到，或者说是一问号、
哦、
就是咱还没解开呢吧。然后二哥呢说了一点点话，这咱 一点点往后说、
嗯、
电视剧里呢演的是什么呢？这个刘备啊跟二哥俩人在一条街的对面，就是面面相觑，跟这摆摊呢，
还老犯照例是吧？刘备一会儿看一眼二哥，二哥那儿收拾那绿豆袋子，看一眼他，心说你看他什么呢？我俩人
照眼，
跟这犯照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么一小店儿，这个小店儿是卖肉的。这个我们这肉今儿我们不卖啊，谁能呢把旁边这石头
石碾子
给举起来，这肉免费送。当时二哥呢就说：“那我来呗。”
还不是举起来，是挪开就行、
啊、
就是你给他推一边的就行、
嗯、你想二哥是通缉犯，跑了五六年了，心说操，我可能显摆显摆了，然后就去了。去了呢，咱知道啊，肯定是这个玩一样举起来了、
嗯、
而且还扔一边了，然后呢人家还显示人还能给搬回去，就那意思、
嗯、
我就想你看哪一电视剧就拿这东西来不来去搬，就是总之特别牛逼，
武松呗
啊。然后把肉拿出去之后呢，二爷还干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事儿，他把这肉就分给大家了，说都拿走、
啊、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上来也要拿，看着挺有钱的，其实说你呀不行啊，你还得给钱，
你得给钱啊，
对，
因为你不是穷人、啊、
对对 对, 对，大哥把钱给他了，又拔一个档次，
对，他把这钱
给
散了，
扔了啊，就给穷人了，
天女散花之间，
对。但那个时候呢，这个二爷可能现在在第三层吧，结果有一第五层的人，
对，逼庄园了
啊,
啊，
对，其实二哥这会儿逼庄园了，结果还一人装的那更远，
对，刘备跟那爸爸看着他、
啊、
心说这小子行
行行行，
然后二哥也看出来了，
说
这逼好像在俯视我，
对对对、
啊、
说家伙这个钱也不要，美人也不要，你还想要什么呀、
哎、呀，
对吧。这个时候小二也挺高兴的，回去就找他们老板，他们老板谁呢？飞哥、
啊、
飞哥倍儿高兴，电视剧演太逗了，就真是特开心那样啊，
对，就是
我瞅瞅人呐、
啊、
就这样，
哪位壮士给磨盘挪开了，然后
太逗了，
等见着面开始装
啊,
啊，
他们感觉这个怎么说呀、啊？就是咱就算江湖中人嘛，就可能都喜欢走这趟线啊。说就那个 啊,
啊，
就那个长得早
的，以武会友嘛、啊。
过去了，一看二哥跟这卖绿豆呢，二哥还穿一身绿啊，然后卖绿豆、啊，
这红脸。
人家不说嘛，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戴绿帽子，你觉得他特别有气概？
二哥、啊，
谁戴你都觉得就那么坤逼。然后呢，这就是说电视剧的可爱之处啊，觉得啊。问他说你卖什么的呀，说卖绿豆的，然后、
嗯、
啊张飞攥
一把
绿豆给碾碎，说、
嗯、
我说这是豆粉、
嗯、
然后还重复三遍、嗯、
对，就是豆粉，就
是豆
粉、
啊、什么他妈玩意儿，就是豆粉，
关羽说上好的绿豆啊，某的买卖货真价实，
没那么笑的，
就是豆粉，
就是豆粉，就是豆粉，就是豆粉。
然后二哥这会儿就看着丫子说你是买豆你还是磨豆啊，
哎呦，
说你别动了啊，
嗯，
然后打起来了，
我俩人撕不起来。然后这里有一个经典的表情包嘛，就飞哥那眼睛那样的表情包、
啊、
这块就更好玩了。俩人啊，这个在三国演义三国志里的评价是什么呀？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现在俩自带一万小兵的人正打呢啊，贝哥出来了，一握哥俩说二位都英雄，然后慢慢把手打，嗯，
是俩人现在较着劲呢，谁分不开，贝哥来给俩人分开了、
嗯、当时呢我看 B 站的时候，就电视剧有人就说啊，说刘备就这一次技能，说你妈永久 CD 冷却，就再也没显示、
啊、他这辈子也、就
是、但是这块呢咱得替贝哥说句话啊，人书里说了、
哦、
就是书里的后面几次战役，人家告诉大家贝哥有两下子，就不是说就这一回掰哥俩胳膊，
就三英战吕布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就是、他挺能打的、啊。
行，嗯，三英战吕布，咱也替吕布说句话啊，其实挺不公平的。
嗯、对你仨打人一个，
但是那会儿啊，一说人哥仨战过吕布，这都能拿去当一次他妈背书说、
嗯，
你就想吕布多牛逼。
而且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说的是演义啊，
对
咱说的不是正史，正史没有三英战吕布，然后正史的华雄也不是关羽斩的、
嗯，
是孙坚斩的
啊。
咱这块咱就
对跟大家说一下，
较劲了、啊，
对对对对对。到这儿的时候，这哥仨说：“哎呀，都是英雄，咱一块儿吃饭吧。”吃饭的时候呢，又能看上什么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力量敏捷，智力都点差不多满的贝哥，人家说话呢就不一样了。现在说一下他们仨的实力啊。刘备呢，虽然好像有那么点名儿，但是是卖草鞋的。咱们从那个卖的东西就能看出，其实二哥虽然通缉犯，但是好歹是五谷杂粮，是豆儿。
啊、哦，对他卖粮食，
对这粮食就比鞋牛逼，而且他卖是草鞋，你琢磨，
就是揪的，对吧？啊，
对，
就是他那个原材料可能来没什么成本。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再看张飞，卖肉的，这一下这档次就上来了。
哦，对，而且说那个年代的财富啊、资本啊，有可能不是钱。有可能就是粮食、肉，然后土地、牲口，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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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意思、嗯。
因为乱世嘛，
对 对,
对,
对
吧？但是这块呢，结果你就看啊，就是领导的艺术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三国啊，对，都忘了给我们起名了。咱们那个西游叫暗黑西游，
嗯，
然后水浒叫乱弹水浒，咱们三国就叫胡侃三国，用咱们最开始的
啊，
胡侃，咱们有什么都说什么。三个人呢，如果按照这个身份啊、阶级啊去排啊，
刘备是那最次的，
对，最次的。虽然他什么中山靖王之后，但是那会儿他妈狗屁没用，
岁数最大吧。
结果嘛，拧过来了
哦。
人家在电视剧里，人家关羽跟张飞俩人喝的正好，有歌行啊，有劲儿啊，这那的。你刚才这是什么把式啊？
打的不错啊，
交流的也好啊，俩人正碰杯呢，
差点你就踹着我了
啊！得亏捂得住裆什么这那。结果呢，刘备呢说难受。玩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这算什么呀？演讲，说你不知道有这么一人，这人是谁呢？中山靖王之后，然后这个人呢，从小啊可爱学习了，还喜欢交友，28岁了，
是
一事无成。你说什么事儿啊？然后张飞这会儿还傻憨憨的说：“谁呀、啊，大哥？你说这是？”他们两个就是眼睛都已经红了，
是你个哥今天
哭了。
要有人在饭桌上跟咱这么说话，
嗯、
那估计就骂他了，你知道吗？你说你有病吧？
为什么呢？
大哥过来就开始给你讲故事是吧？有一人，然后一边讲一边自个儿跟那儿哭。
大哥不是一开始讲的，先让哥俩聊的差不多了，大哥才讲的。我觉得我从这儿看出的是领导人的艺术，
是吗？
就是我现在要拉两个比我牛的人入伙，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方式？因为我不能上来就跟你说
我中山靖王，
我乃中山靖王之后，他是是呗。但是我说有那么一个人，我给大家讲一故事，这不就跟你似的吗？我先带入这个场景里。然后你听完真难受，后来一听，哎呦，大哥是你呀、啊！
你要这么解释，那我还是比较认可
啊，
我还是比较认可啊。
嗯、我是看这的时候，当时就想起什么呀？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我在第三家公司的时候，很像我们老板干的事儿，就是我不介绍我是谁，我跟你讲
我大哥是谁，
我们的一个美好愿景啊、嗯，其实就跟马云、阿里巴巴一开始一样，我们的。这个使命是吧？是让
天下
没
有
难
做
的
生
意。嗯，这一下就拔高了。你听，我操！人家贝哥说有那么一个人，说那意思是说咱仨得一起辅佐他呀。所以俩人一听，嗯，大哥说的真好。当然，我还是那话，这是电视剧里，人家可能是为了立一下这三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所谓的人设。但是书里不一样，书里的人设用的是。我个人认为是绝对实力，硬实力，因为你想央视这帮人再怎么说，人家体制内的，就是人家玩的是脑子，就玩银这块人绝对是没得说。所以我觉得是两点啊，一个是因为经费问题，你不能每集都有打仗的，因为我当时听说啊，就是群演请的是3000还是5000人民解放军，就所以你看那些群演为什么跟地上啪就打滚，就啪就跟人干，就是因为人请的群演都这么牛逼。但不能老动用嘛，毕竟解放军人家有这么自己正事儿。
哎呦我操
啊！所以央视人这个真没得说，就是牛逼。书里呢，我给大家说说啊，通过5场战役，把贝哥一下就立的就牛了逼了。
好，就好特
啊！所以我觉得用文的 还是武的，就都能展示出贝哥不错。也正是因为贝哥就是这么可能有这个人格魅力吧，飞哥哪怕是一地方的这个个体工商户，都跟大哥说
了，且嫁吧，且嫁吧，因为就是刘备创业，张飞是投资人，
对，
张飞是天使轮，
然后就跟他说说大哥，
大哥
别怕，您不觉得没钱吗？没事，我这有钱，我来保您，我给您投资行不行？贝哥一高兴，然后又说我们家后院有一片桃林。咱桃园，咱结个
亿
吧，咱磕一个，然后折一掰了。
桃园结义拜的是什么呀？
我看咱们那电视剧说
桃园结义拜的是二哥，
说二哥，我你妈自己拜我自己去的吧。
桃园结义，
这你妈挺逗的，
结拜都拜二哥。那请问桃园
结
义
拜
的
是
什么？
书里其实给大家讲了，祭拜天地，然后也杀猪宰羊。当时呢，招了300人。就跟乡里人说啊，说我们现在哥仨，代表咱们那个
最高战力
啊，对对对，最高战力行，哎，咱们立马帮咱太守去，行不行？在涿县目前现在在哪儿啊？河北涿州是一部分，还包括了一点北京房山。哥仨正喝呢啊，说你看人有了，钱有了，然后那个
得来点铁，
对对，得有铁，得有点马吧。正说呢，这时候又来俩投资人，一个叫张世平，一个叫苏双，人是专门就是贩马的。这时候一听，我操，这哥仨看着
都在呢，
挺牛逼啊！行吧，又送钱，又送马，又送铁，然后就有了哥仨这兵器。贝哥的是双股剑，云长的呢冷艳锯，又叫青龙偃月刀，82斤。然后这块我记着好像也有人说啊，就是为什么三国好看，就82斤呢？你健身。其实这个斤数呢，属于是
40多，
肯定是超过人的水，就是一般人的水平。
就是健身，你拿着那个就是哑铃，你拿着那根杆儿，然后一边给你搁个10公斤的片儿，你也抡不起来。就这。
但是就是练到极致的人，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就拿他上战场那么抡去。
对，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要对比的是，不学瓦岗
一
炉香。哎，程咬金，我记着啊，他那个斧子。一个800斤，
那不扯淡呢？
然后抡跟天上舞、杂技，所以你说这不扯吗？82斤吧，就属于让你觉得你普通人肯定达不到，但是人家是二爷，
就是你正常人封顶了，有可能能拿他当兵器。
对，他是天人嘛，二爷嘛，
天人，
他相当于就是我个人认为啊，什么罗尼库尔曼，就他们这级别，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
他们肯定是能，应该能拿起来。或者像什么，就是咱中国那大力士叫什么来着？
岳阳
啊，杨哥，
北京的岳哥，岳哥，
啊，岳哥是吧？就是所以让你觉得，应该还行。而且尤其书里啊，我跟各位说，只说了青龙偃月刀多少斤
啊，丈八蛇矛跟
没说，
双股剑没说，
对，都没说。
然后那刚才你说那哥俩给他们1000斤铁，半吨吧，人家二哥一人占了将近1/10，
对对对，
打青龙，而且还得有费的呢，你不可能说
对
哦，对，剩下的接着融了接着打嘛。
有马了，有兵器了，有铠甲了，然后又招点人，一共500来人，就去见这个邹靖了。然后见到这个太守刘焉之后，然后又一聊，我乃中山靖王之后，
都姓刘嘛？
我操，那都老刘家，挺好，来吧。但是还是那话，其实狗屁用没有。然后这时候正聊呢，没过几天，黄巾军有一个人叫程远志的，咱小时候要有玩过世家机那吞食天地，
啊，对对对对对，
第一个小豹子，
就那个程远志啊，
对对对，就他，二哥三哥。展示了自己的技术了。程远志的这个副将叫邓茂，邓茂先出战啊，然后就说：“操，你们谁呀？”对面说：“你们家谁呀？你们家这帮反贼！”三哥拍马直出，手起直接一矛，就把他捅出来。当时程远志说：“你妈
啊！
我得救我兄弟
啊,
啊！”拍马直接上。三哥还要上，二哥说：“兄弟，看我了
啊！我玩会儿
啊！我玩会儿，
对你歇着。”
二哥夸嚓夸嚓夸嚓，直接一刀。劈两半
就是咱玩吞食天地的时候啊，遇上第一个那仇远志
挺难打的，
挺烦的，真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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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一说一啊。
对，人当时说啊，有这么一诗：英雄露影在今朝，一世毛西一世刀，初出便将威力斩，三分好把姓名标。当时一看说操，干了，大哥给砍了，跑吧，然后就跑了。人家回去虽然跑了，但是叫人去了，说啊这个叫人
这么社会是吧？
说咱这地儿可能打不过，咱换一地儿，咱打青州去。
行行行。
然后青州那边这太守那个公瑾就说了：“操，兄弟来帮帮我。”这刘焉就说玄德，你们哥仨不挺牛逼吗？
啊，
你们
来
去吧，
啊，你们来呢，
你们过去铲吧。哥仨去了，但是啊，这刘备只带5000人，人对面这儿好几万人， 大哥说
没事儿没事儿，
兄弟别慌。对对对，
都是农民，这都
理
不打。
理论上啊，确实是人家有哥俩这个万人敌，但是呢，显示出我们贝贝家这能力，
嗯、
说咱现在五千兵马，三弟领一支，那个二弟领一支，各一千，你们伏在这个山头左右。
哦我三千，
我领三千
下去嘚瑟去。
对对对，我招他们家呢、
哦、
我鸣金为号，咱夸三卷毛会
冲出来
会样子
掩杀他们、啊
嗯、然后人贝哥这个小计谋啊，三路加攻直接就赢了，当时又失了啊，就一下解了青州之围，说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需训一龙，知道吧？
训一龙，
训一龙，这龙是谁啊？贝哥吗？初出便能垂尾迹，自应分顶在孤穷，还说这事儿，这是第二次。当时呢，大家一说，哟，这个刘焉这有点能人啊，这贝哥不错。说那你接着，操，你再给我铲点事儿来吧。
说那
又去
还打不过，
去给谁铲呢？给他老师铲。卢植说老师那这个打的不太灵，说反正这个、
啊、军区司令都打不过。
这个张良、张宝在颍川呢，然后张角在广东呢。说贝哥，你要不管管去？贝哥主要负责张良跟张宝
啊，
角爷呢跟黄甫松他们打，这块咱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反正大家也都知道结果是什么。
对对对，主要来说第三次啊，显示出我贝贝家这个能耐的地儿呢，就是这会儿跟谁打呢？角爷正他妈打董卓呢，给董卓打的反正他妈屁滚尿流，
是算是
追杀他，
因为董卓好歹也是军阀，
嗯，
能让黄巾军打成
这样，所以
这块
打一问号。是不是董卓没出力，压故意的？
有可能
保留实力，
有可能
就是董卓年轻的时候还是属于这种英杰的，就是他有一颗匡扶汉室的心，但是还是那话，到巨大利益面前啊，这个很难憋住，因为第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就是
他
董卓嘛，
兴许是看出来了、
嗯、
就是黄巾现在挺厉害对吧，让他把这个正经的推了，但是黄巾还是打不过我的，到时候他推完了、
嗯、
我给他推了。
人性很复杂，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咱们之前也说过啊，这有士族，然后有宦官，有皇权，有地方，然后还有一堆心怀诡异的这大军阀，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想法，他们其实所有人大概都能看出来东汉肯定是完蛋了，只不过说到时候变成什么样不知道。第三次呢，就是展示出啊，张角的这个军队在追杀董卓的时候，遇见哥仨了，这哥仨给救了，
给董卓救了。
但是这块呢，也是让贝贝家以后呢，就是去哪儿都得告别人，我乃中山靖王之后。
对，因为
对，因为董卓挺高兴的嘛。
我问他说：“兄弟，现在身居何职
啊？
啊，这
是
什么出身啊？”
嗯、
贝贝说：“我没出身，我现在我吃低保呢，还是怎么着？”董卓一听，我操！你也配救我？
对，
是吧？
就他妈急了，
就你啊、
嗯！
说你歇着吧。说咱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丢不起那人。
但是第三次啊，这个哥几个还是救了董卓。这是他第三场仗啊。其实前面已经看有勇有谋，但是其实这里的勇还没说出来，就是刘备到底多勇。后面还两场说出来了，就是刘备这个远程攻击力点满了，射术这一块贼牛逼。
哦、而《三国演义》没演过射箭、啊，
没演没演啊。这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说嘛，不派这个贝贝家他们三个人去颍川那边打张宝跟张良嘛。张宝张良那块呢，就是一开始打，结果那哥俩也会变戏法，第一场就打输了。后来有人过来说没事撒狗血啊，撒狗血发现哎好使，他们那妖术都刺了，哥俩就要跑。贝哥说那好说，搭弓射箭一下就把张宝射中他左臂了。后面呢就是第五战是去哪儿呢？去宛城。其实这会儿呢，咱们前面说一句啊，他射中了这个张宝地宫将军之后呢，基本上张角、张良、张宝就已经完蛋了。就是那个时候张角就已经死了，然后俩弟弟也完蛋了。但是咱们第二集的时候说过啊，就是黄巾军呢并不是大家想的就是突然出一人然后可能突然就临时起义了，没有，他有十多年的这个根基。所以他后面有好多好多人，包括什么这个黑山军什么这个立山军这那好多。说黄巾余党当时派点人在宛城的时候就要叫嚣，又说我贝哥出来了，贝哥说咱干他，又展示出的技能啊，说这样咱呀现在把人那个宛城都给围死了，人家死守咱也攻不进去，因为古时候你想攻城很难，都是拿那梯子嘛，那梯子都是人肉往上爬，其实都不用往底下扔石头，对，一推那梯子，那么人家不就下去了吗？ 这个贝哥就说啊，说你这么搞咱干不了，咱这样，咱东南西北啊，它不四个门吗，咱放一个，咱攻那仨，然后呢你攻着攻着呢里头自己就乱了，然后他们不就从有一门跑吗，咱跟那儿咱埋伏不就完了吗。结果这计谋也中了。当时其中有一个反抗人叫孙仲，这个人在跑的时候玄德公
跟孙权差一字儿
啊，又搭弓射箭啊，一箭射中孙仲，然后掉下马，所以他这射术是挺满的。你看这五次刘备就是要不说二虎还需逊一龙，
逊一龙
人都是又是这个两次使计了，一个是三路包抄，一个是放他一门。通过这次打仗之后呢，在书里啊，咱们可以认为黄巾造反已经结束了啊，基本上就平定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封官嘛，人牛逼的孙坚，
北部司马、
啊、朱俊，什么河南尹啊等等。结果到刘备这儿呢，就爱搭理了，
给县太爷
啊。一开始是根本没人搭理他，然后等了好几天，就是底下人也说啊，就是说，哎呦，这他行
啊，
给一个吧。说那给县官当的吧，是吧？
七品，给孙坚三品啊。
紧接着啊，就是又能看出刘备这个人的人格魅力了。咱们都知道这个张飞怒鞭督邮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这块电视剧里呢又把这个二爷的形象又立满了。反正到了这儿之后呢，督邮下来就问刘备说，刘县尉是什么出身啊？然后刘备说呢，我乃中山靖王之后，说一大堆。督邮急了说，去你大爷，你跟我这装什么皇室宗亲啊？然后说我，你要再胡说八道，我今儿我直接要给你铲了。
嗯，
意思是什么呢？掏点喜儿吧。
没唬住啊。
说要不这样，说这个你要不想丢官呢，你就给我打点喜儿，你看行不行？刘备说我没钱，不慌而散。回去呢，哥仨还聊呢，说大哥今天见督邮怎么样啊？然后刘备说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没啥事儿。那个他们就问说此话怎讲啊？说他想跟我要点钱，说我清官啊，我没钱啊。你上报朝廷也没事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电视剧里啊，三弟有点受不了了，说大哥今儿我给他杀了。但是人二哥很聪明啊，他没说话，
你就看看呗。
对，
他就听大哥的。
后面跟书差不多，就是三弟很生气，说大哥我得出去溜马去，我得溜达溜达。结果一溜达碰见这个百姓了。那这块呢又显示出咱们这个玄德公仁德，百姓说
也喊三哥，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都喊三哥，
说这个有人要害这个刘县尉啊，你得帮他呀。说怎么回事？说督邮说要干死他，说那哪行啊？过去直接给他捆了，什么日本捆？这个大哥二哥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二哥这情商。你看一般来说啊，比如你我交姐，你把人打了，这个时候我跟交姐要都说你，就说于大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这好歹是上人派的人，那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没面子？
那我肯定就琢磨，我给你办事儿呢，然后现在你还说我，
对你肯定你不爽嘛、
啊，
对吧？你肯定对大哥是有怨言，或者说你们哥俩凭什么一起挤兑我呀？我这不给你产事儿了吗？
但是今天大家都明白，这不一个红脸一白脸吗？对吧？就
啊，是，但是这是张飞嘛，
明白
对吧？他比较单纯，如果他没有之前那个斗粉就是斗粉
啊，
对吧？你肯定明白他应该清楚，但实际不是。这时候二哥直接就替三弟说话了，说大哥，说咱直接咱给他砍了完了，
那
咱还管那个？其实，在书里也是这么说的，说大哥，咱今日不如直接咱
忍无可忍，
所以三弟现在也高兴。你看二哥向了说话了，其实刘备也是想找一台阶儿。都已经到这儿了，你不可能说你再给他解了绳、
啊、
你再给他上点药没用了，因为这上面派来的人他本身就是要弄你的，
这官当不了了。
对，然后救坡的下驴直接拿着这个就是这个印啪就往脖子上一弄，说你这破官我不当也罢，我们哥仨我们绕了。这不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出谷，一个财力出谷，然后你就挂你名，还得俩人都辅佐你，你把这俩人心弄寒了，虽说你们结拜了，但是以后兄弟难免出现嫌隙，然后你为一县令你就这样，所以贝哥毅然决然说那
官不当了
啊，不当了，咱走吧。
他估计也是知道，因为这官他怎么他都当不了了。一个是不给钱，还有一个是那会儿那个朝廷啊，这不是平息了黄巾之乱以后，他发现这个公务员好太多了，也不想养这么多人，所以就想开一部分，就那意思。之前我招你们来，现在这个帮我防守。现在哎，用不着了，你们滚蛋吧。 然后这督邮不是来问刘备吗，说你考公务员吗，刘备说没有，然后说那你也甭干了，你走吧，变着法的就挤着他，这官怎么都当不了了，就坡下驴吧，他不至于了。
然后三个人就前往代州去投这个刘辉了，然后也是啊，也姓刘嘛，然后一聊汉室宗亲就跟着先住下了。
嗯
啊，这块呢就是
我也都跟邦哥的，
至少我觉得啊，就是前面十几回他们的戏份就逐渐就少了啊，然后下一章节呢来跟大家说这个第一章节十章式的事啊，也就是说到这个啊士族，就是以袁绍为首的四十三公，然后还有外戚。什么叫外戚？皇上娘家这边的人，何进大将军啊，什么董太后啊、何皇后啊这些，以及宦官十常侍啊。郭老师说了，十常侍是十二个人，但是书里十个就够了。大家知道，你甭管几个吧，反正是一群太监啊。然后看看他们三波势力如何周旋。其实这块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出来，曹操啊。曹操这个属于身兼两职的，因为这个他爹呢是一个太监的养子。所以为什么那会儿何进笑我的啊，说这个孟德说呀，
之后
啊，说不用让这个军阀来铲他们，是因为啊他就是宦官之后啊，当时还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闹起来了。然后下一集呢也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袁绍不是，就至少啊他是个谜，就是在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袁绍是很机灵的，然后怎么周旋，怎么让自己洗白，然后怎么成功，但是后面到官渡的时候就困了。啊，就变成一谜了，到时候咱们再说，好吧？那关于今天啊，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有什么想法，评论区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也行，咱们再来聊一聊。行，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皇宫里见，拜拜，
拜拜。